于凤至于夫人，把赵四小姐接到大帅府，解除了张学良后顾之忧。对内一家三口，对外赵四小姐仍然是张学良的贴身秘书，那不能叫出别的来，尽管都知道是那么回事，也得这么称呼。那么赵四小姐也就忍了，也就愿意了。张学良没有了后顾之忧啊，这回一身轻松，在外边想怎么干怎么干。不是有那么句话，内不和外不顺，这话一点都不假。家庭老闹纠纷，老是闹着打仗，老是吵闹，外边工作起来也顺当不了。现在没有这些事了，张学良一身轻松，头一步狠抓东北的教育。他观察了世界各国，哪国最发达，哪国的教育是最良好，这个您不服劲不行。咱们拿苏联来说，据说儿子结婚，女儿出嫁，陪送的时候以书为主，就每人藏书量超过2000册，超过2000册，以这个为荣。你说人家多读书得有多高深的教育，那个人读了书之后素质才能提高，国富才能民强，都是老文盲，什么也不是，这国家绝对发达不了。您记过一段历史吗？你这日本甲午战争中国人打败了，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1000万两，割让台湾，割让澎湖，割让这割让那，还得赔人家钱，打了败仗了。日本人当时把这2亿1000万两白银运回到日本后干什么？专款专用，专门修学校，谁也不准占用，人家普及教育，日本才迅速的提高。你不读书怎么能行？张学良对这些事情都了解，张学良一想，要想提高国民素质，就得受教育，多建学校。最典型的经张学良的手修建了东北大学，在当时东北大学在全中国来说也可以是首屈一指。后来有各种原因吧，东北大学不存在了，变成了东北工学院，东北这个院那个院分散了。就到前两年，为了纪念张学良将军，又恢复了东北大学，还请张学良将军在海外给提的字，现在又恢复了童子女子中学。张学良提倡女孩子应该读书，特为成立的女子中学培养重用人才。另外张学良抓体育，在沈阳各地修建体育场，鼓励老百姓锻炼身体，参加世界性的比赛。张学良最不爱听的就是东亚病夫这四个字。那阵那外国人一看见中国人嗤之以鼻，认为中国人天生的奴性，都奴才。东亚病夫，10个人9个有病，就你这国家好得了，瞧不起中国人。张学良感觉到受了最大的侮辱，因此号召东三省的父老练武术练体育，只要有这个出息的，有愿意服苦的，可以拨巨款支持你。而且张学良以身作则，有事就亲自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各式各样的典礼他全都出席。再有一个，张学良狠抓军事， 开辟葫芦岛军港。葫芦岛军港就是张学良的手开办起来，现在成立了葫芦岛市，还有张学良的纪念碑，就是参加葫芦岛开岛典礼开港式，张学良都参加了，那是张学良立的不朽的功勋。开港口，修铁路，你日本人不是控制我们的南满铁路吗？我修铁路，跟日本人的铁路先抗衡，开矿山，积极开拓进取。如果按照张学良的做法，那东三省包括热河那了不起呀、啊！但是张学良就忘了，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在旁边瞪眼瞅着张学良，气得两腮都炸起来。小日本子他恨透了张汉卿，一开始他们炸死张作霖，认为这回踢开了绊脚石。张学良主政东北，小毛孩子、啊、你懂个啥呀你？你能跟你爹那样，我们怎么摆弄你？怎么是可以软硬兼施，采取怀柔政策？结果发现张学良不买账，比他爹还强硬。你不让我换旗，我非换旗；你不让我统一，我非统一。哟，日本子一看，嚯，这张学良这脑袋不好剃呀！哎，好啊！日本政府为了对付张学良，大会小会没少开会，是把张学良留着，是把他铲除。尤其日本关东军啊，气焰最嚣张，主张用暗杀的办法干掉张学良。一开始他们培养杨雨婷，打算把张学良给干掉，让杨雨婷取代，因为这杨雨婷跟日本关系融洽。结果让张学良枪毙杨长，日本子的算计又落空了，岂不火冒三丈？那么日本政府采取什么办法对付张学良，咱们下文要详细交代。咱们单说这个沈阳啊，这个沈阳有个地方叫石间房，可能您上年纪的都知道，尤其是老沈阳的人，年轻人不知道那个地点，大概也有印象。我小时候常上那个石间房去玩，据说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这地方是荒地，同共才十间房子，所以起名叫石间房。后来划的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人是积极的开拓建设，修柏油马路，拉电线杆子，修楼房，哎呦，把这石间房修的好不热闹，好不气派。哎，楼房也有了。日本人在石间房干嘛呢？开了个买卖。什么买卖？妓院。日本妓院呢，那不是一家啊，有一个日本商社管着这些妓院，星罗棋布，都上万家，全是日本窑子。为什么日本干这个呀？日本老打仗，不是侵略这个就侵略那个，积极的扩军备战，得有钱才行。那钱没有怎么办呢？哎，想了个来钱的道，也不知哪位高明给出个主意，建设无烟工厂。哎，窑子就是无烟工厂，从日本拐骗来的，买来的，招来的大批妇女，用轮船送到沈阳，送到石间房，归这个商社管。不管哪个妇女来了，有相片先登记，经过照相看完之后批准了，这才留下。那么哪有那么多日本人不够用啊？到哈尔滨招募俄国人，就是白俄， 流亡到黑龙江省的这些白俄的妇女姑娘也招来，还不够，朝鲜的、越南的、缅甸的、新加坡的、台湾的，大批妇女都是拐骗来和买来的，然后登记入册，哎，然后分成多少等，标价出售，往外卖人，他这商社就管这个。你问问有钱的人，看了相片，看了这人相中了，不惜重金买回家去，这个就卖。卖不了剩下的怎么办呢？留下当妓女，迎宾接客。这玩意儿这个钱源源不断挣下来，送到他们国家，用这笔钱好扩军备战，这是一条战术啊。因此啊，这妇女哪里都有。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到石间房街上一溜达的时候，到了星期日放假或者是节假日，你看那日本那个汽车都是敞篷汽车，那些日本的妓女穿着和服，梳着盘头，都在那车上站一圈，前头是扬鼓扬号，又吹又打，往下撒传单，有时候停到热闹地方不走了，日本女人在上面有弯腰行礼，自我介绍，说我叫什么什么方子，我叫什么什么丸子，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住，欢迎您光临，欢迎您照顾，兜揽生意。那时就讲究这套东西，说这个钱被日本关东军全收过去，扩军备战。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不光就是妓院，不光是无烟工厂，日本关东军插了手了，这里的有不少是间谍。你看表面上哎是妓女，实质上是关东军派到这来的，竟跟一些中国的达官贵人接触，了解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东三省的情况，都是特务。日本人是无孔不入，绞尽脑汁什么都干。而且这石间房高级妓院大部分是日本军政两界的高级人物活动的地方，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里的头子，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叫土肥原贤二，全名叫土肥原贤二，一般的就管他叫土肥原，这下才不是东西。他的特务机关长经常活动在石间房，了解东北地方当局的军政两界的情报。你要看他外表文质彬彬的，通情达理，中国话说的哇啦哇啦的，甚至少数民族的语言他也精通，中国的风俗习惯俏皮科，哎，他全都懂，特别爱惜中国的书法，没事也吟诗作画。单说这一天，这土肥原呢住的一家高等妓院，穿着和服，下的穿着日本人的木屐，咱们通常说叫踏踏板，它是木头的，走起路来咔啦哒哒哒哒哒哒出这个声，呵，正在宽大的案前在这画山水画。两名高级日本随军妓女在这服侍他，这土肥原坐着画着，心里都想着事儿，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办？他正静静的想着的时候，这拉格这门哗啦开，从外头跟一阵风一样进了一个人，吓得这个土肥原一哆嗦，这笔一转个，把这山水画画了个圈，先展着卷子。土肥原大怒，心说是谁？我三令五申，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人出入都得经过我允许，而且不准高声喧哗。这什么人这么大胆的？放下笔，他怒目而视，刚想骂，八嘎八嘎呀！话还没等骂， 他一看进来这个人，把话又咽下去。进来也是个日本人，身材高大，比土肥圆的驼要大得多，大脸蛋子，脸上有一道刀疤在这横着，本来长得就怪肉横生，两只牛眼鼓鼓着，再加上这道横疤，就像凶神恶煞一般，也穿着日本的和服，喝的醉醺醺的，晃晃荡荡进了房。土肥圆一看认识，是自己亲密的战友河本大作。这河本大作前面书咱说过，炸死张作霖的凶手之一，就这小子，特别行动组的组长，关东军的大佐，大佐就是现在那上校，日本官可实在啊，要当个大佐那不容易，那一级一级熬上去的，随便就给你个官。现在百麻不是的，一肚子气，怎么百麻不是呢？黄姑屯炸死张作霖，这案子发生之后，全世界都知道，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报纸上登着这消息，抨击日本政府，说日本政府采取了极其不明智的手段，太残暴了。黄姑屯炸车案就是你们一手策划的。哎呦，这国际的舆论这玩意儿受不了。那还不说，国内在野党，在野党是攻击执政党，认为你们怎么做这事？哎，太缺德了，简直丢尽了我们日本人的脸面。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要交代清楚。内外交困，迫于舆论的压抑，田中内阁来了个总辞职，首相也没了，外相也没了，这一下内阁总辞职了，全下去了。你看那玩意儿，那个压力厉害不？舆论这玩意儿受不了，叫在野党给攻下去了。河本大作呢，是行动组的组长，亲自参与炸死张作霖，他好得了吗？所以说呀，人家都下去了，他也没好了，把军章军衔抹掉，贬为庶民，成了个普通的老百姓了，官丢了。这河本大作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中话，我们的政府怎么这么软弱？我为大和民族做贡献呢、我没为我个人，你们支持我这么干的，怎么把我官给撸了？哎呦，他就更恨中国呀。这次要谋杀张学良，此人是积极的报名参加